It seems like we don't need to use English as spoken language, right? So we have discussed with the organizer, Professor Wang Qing. Maybe it's better to use Chinese to give this talk. So I switch to the Chinese version, right? Okay. So 在这我想首先感谢这个清华的这个慷慨，首先送了我一件衬衫，然后这个给了我整整一个小时让我来做报告，所以说我就准备把我两个工作简单的去讲一下。好，第一部分我就准备讲这个 W 的套 mu 套量体衰变的与实验上观测的所谓差不多三个 sigma anomaly， 我会仔细的去解释一下这三个 sigma anomaly 在将来一个透明片上，然后就是研究一下在新物理模型里面，在 Beyond Standard Model 里面，新物理模型里面怎么样来理解这个 free sigma anomaly。 当然我加了一个副标题，是不是这个 anomaly 预示着第一个清楚的这个 hint 是一个 right-handed charge current 的存在。我这工作发这个有一个预印本，大家有兴趣可以再看一下。我在这个第一部分我会讲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个 three sigma anomaly 在这个测量里面可以介绍一下这个情况，然后第二部分就是试图解释这个 three sigma anomaly 在两个 Higgs model 和这个最小超对称模型里，当然结论是解释不了。然后就第三部分我就引入这个右手流来解释这个事情。这个这个报告的开始，我就想就是说一下这个 puzzle 这个历史上这个所谓的困难或者是这个 anomaly 往往有两种命运，一个是这个 puzzle 确实代表新的物理新的 dynamics， 比如说这个以前这个光速不变，然后这个 theta tau 一难，然后这个太阳中心的丢失，这都预示着新的物理。而同样这个 puzzle有时候也代表人类对无论从实验还是理论上的一些不清楚的事情，比如说当然这个事情还没有完全尘埃落定，第一个 CDF digest 在 HITT 的时候有一个 access， 当然现在我们可以修改 Gluon 在 large X 的 distribution 可以解释这个事情。第二个事情就是在 T-system 这个数值的这个测量，我们知道其中有一个实验是做的是不对的，而这个 B inclusive production at CDF 这个事情，以我现在的理解，因为我关注这个问题也很长时间，大家目前主要是从这个 fragmentation function 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因素来考虑，基本上可以解释这个事情。大家目前人们不太认为就 B inclusive production at CDF 是一个有一个 new dynamic。这个在上一次报告的时候我还把纽泰夫放上去，实际上纽泰夫在我看来大概不太像是一个 new dynamics， 而更像是一个对 nucleon quantum distribution function 的认识不清，或者是在实验分析上这个 next leading order 这个 electric and QCD correction 没有把它做得很好。但是因为这个还没有尘埃落定，所以说我就没有把这个纽泰夫放上去。这就是我们当遇到实验上的 puzzle 的时候的两种可能性。现在我们就讲 W 到 tau 和 mu tau 的这个 anomaly 这个实验。这个可能很多人都已经看到了这个实验上的这个数据。所以现在这个 W 到这个是首先是这个 left 上四个实验分别对这个不同的这个 W 到这个氢子的三代的这个 decay 的branch ratio 的测量，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前两代都是很好的，而且数值上也是 consistent 的。从理论上来讲，这个氢子带电氢子的质量对于这个 branch ratio 的影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到了第三代的这个到 tau mu tau 的这个 decay 的测量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包括这个 error bar， 大家又就是有这个将近三个 sigma 的和这个偏离， 我会具体的去量化它，在下一张透明片。需要这个强调的是，在这张透明片里面 ADL 就是这三个 group 是 final result， 而这个 output 的结果是 preliminary。 而且这个反常主要来自于 L3 的测量，就这个。这个实验上，因为我们做理论的，但如果他正式的去把这个结果 publish 出来，我们就不太去，我作为我这样，我就不太会去过多的关注他的实验上的东西，我就认为他大约是对的。这为了这个表征这个 three sigma anomaly， 现在就引入了，在这个实验上就给出这个 W 到一 mu 和这个到电子的这个 Brownian ratio 的比值，这个在 standard model 应该是严格的一。大家可以看出这个就等于0.02，这个是一是没有问题。然后第三代和第一代的这个 Brownian ratio 的比值呢是1.07加减0.029，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将近二点几个 sigma。 而这个 tau 比上第二代的话也是类似的一个，这个不和一不 consistent。 所以如果把这假设第一和第二代加起来，就两倍的这个到第三代的 branch ratio 除上这一个和的话，在这个可以得到一个1.073加减0.026，这是2.7还是2.62.8个 sigma 左右。
把 L3 跑掉是
去掉稍微有一点，但是不严重，主要是 L3 的。对。就这个是这样。如果你把它刨掉的话，可能还会有一点。
那个平均值是那个是 LAP 给出来的还是你自己算的？
LAP 给的。当然我也会算。这个我也会算，这是实验给的。这个也是实验给的。
不过他那个他那个系统误差很多是挂的。
这是这个系统 correlation 那个关联也是考虑进去的，这个具体的细节我不太懂，但是
我明白，因为这个关联也是讨论很长时间，就是很容易考虑进去。
对，这是你们做实验的问题。我认为它既然已经在这个文献里面，这个文献是这个 combined data from lab， 对我们来讲就 viable。做理论来讲，我这个首先我这个李晓元老师就把这个事情给我，就有一次在基金委有一次讨论会上，就是说你就是说提醒我，就是我们讨论的时候，他说有这么一件事情，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下这个东西，然后看到了这个数字。我想如果你把这个实验上作为假设这是真的，那么用 new physics 看看能不能解释，这是当然这是我的一个 motivation。这个当然在当时这个作为 motivation 之一，当然在这个实验上测量这个 tau 的 reconstruction 可能还有一些不是特别干净，但是呢从我们这个理论上来讲，这个 W 到 tau mu tau 的这个 decay 是十分有意就十分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因为标准模型在这个量体衰变中只在标准模型中只有 left handed 的 charge current， 而这个它的动力学是特别简单，比如说比上这个forward backward asymmetry for B quad， 它实际上还有 simpler dynamic 和有这个 less hadronic uncertainties。 这个实际上我刚才也说，就是比如说这个 tau reconstruction 里面还也牵扯到一些这个 hadronic uncertainties， 但是它比起来那个 bottom quark 的那个 forward backward asymmetry 那个还是要小一些，就是从我们这个做理论的就是 naive 的这种去考虑。下面就然后就开始想怎么能解释这个，在新物理中怎么解释它呢？首先这个 oblique type correction 是不可能解释的，因为它主要是影响的这个 oblique type correction 就是指 gauge boson 这个 self energy 里影响那个和观测链，那么来讲对三代来讲都是一样的，所以说这个 oblique type correction 是不可能解释的。那么目前我们其实在 standard model 已经有了，就是 flavor dependent interaction，这儿在标准模型就是 Higgs 和 Fermion interaction， 但实际上在标准模型是可以忽略的，很小。当然在考虑这个真正的做之前，还应该考虑到如果你在新物理中我们这 neutral current data 就是 Z decay 它这个 千分之一的水平，然后标准模型语言是相符的。那么来讲，怎么样能解释这个 charge current， 而同时又满足这个 neutral current 的 data？ 同时呢，在低能里面的超底开数据，实际上有大量的数据，这样怎么样？这个也要这个低能也要满足这个低能的试验。这个在这个马上我想到的新物理就是 time delay enhancement flavor interaction， 这个是 common knowledge 呢。这个在两个 Higgs 二重态里面有 Higgs fermion 和 Yukawa coupling， 当然在 SUSE 里面还有 Chardino， 实际上它是半子 neutrino 和 fermion coupling。那么就是去研究一下，为了就是这个量化这个事情，然后我就定义了一个 delta nu， 是在新物理中 next leading order， 因为在 tree level 这个在这两个 model 里头，它还都是标准模型的一个 coupling。那么在新物理中 next leading order decay weight 减掉在标准模型里面的 next leading order 结果，除上这个 tree level 的一个decay weight， 那么来经过简单的运算。就可以得到这个 delta nu 从实验上来看就是0.073加减0.026，就刚才的数字减掉一就行。大家注意，这是一个 positive 的一个量。然后我就开始翻文献，就发现了在2000年的时候，有人已经讨论了两个 Higgs 二重态中这个 W 和这个 tau 和 mu tau 的一个 decay， 这个 Higgs 的 contribution 已经考虑了。然后很遗憾地发现，这个在大部分的参数空间，它都是 negative， 就 delta nu 刚才定义，而实验上是给的是一个 positive。除了这个在这个 Higgs mass， 在这两个 Higgs 二重态有五个 Higgs， 那么来讲，除非这个 Higgs 都是 near degenerate 的话，它才可能是positive。然后这个公式是这样的，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就 flavor interaction 这个。Tiny weight square 的这个 enhancement， 这个 M 就是这个 near degenerate Higgs mass scale， 就把这个典型的数值放上去以后，就算把 tiny weight 放到100，这个 scale 放到200个基位，这个数值当然是 M 越大越小了，这个 delta nu， 所以就放在现在基本上实验上已经大概这个 scale 在200个基位，而 tiny weight 的上限这个 unitary constraint 大概120个左右，所以你就算放在100的时候，你放进去 delta nu 只有0.001，而且我们要解释 7%， 就是0.07的这个实验上这个 deviation， 这显然是几乎就是不可能的。那同样呢，我就考虑在 MSM 里面，除了刚才的这个 Higgs contribution 之外，它当然还有这个 Chardino， 这是Chardino neutrino， 这是 charge Higgs leptons 之类的。然后我这个当然具体的工具去把这个图，不仅仅是这个图了，还十几个二十几个其他的图都用这个工具去把它去写出来，然后重整化也做了之类的，这具体细节我也不再说了。那下一个就是和 play program play code， 然后就去 run， 然后就 scan the parameter space， 和这个两个 Higgs 二重态是一模一样，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 delta nu 都是 negative，而且确实也有一些空间这个 delta nu 是 positive， 但是它永远都小于千分之一。这个虽然是一个 negative 的结果，我想还想显示一下这个曲线，这个是 delta， 这个是 tiny beta， 这是百分号，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我们想解释7%，大家可以虽然说这个 delta 可以为正，但是都在0.02 0.05 之下，这是 W 的这个数据。同样我也可以算一算，这个是另一个参数，它参数的贝塔等于100，然后随着 μ 的一个变化，大家看它小于千分之0.06，都是很小。当然作为好奇，我也把这个 Z 的 decay 到 tau tau 的这个数据也算了一下，同样的 delta 定义也看到这个数据也是个小于千分之0.05，大家看这个趋势，对不起，就是说大家可以和这个 Z 的 data 和这个 W 的 data 可以这个计算数值可以比一下，它俩的趋势都一样的，而且这量级也一样，这样的就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 但是第一句这个在研究了这两个 model 以后，就是说这个时间在这个两个 anomaly 在两个 model 里头都很难解释，而且特别难以解释的是怎么样来解释 W 这个数据的时候同时要满足这个 Z 的 data 这个 constraint， 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然后我就基本上这个工作我就当时做到这儿的时候我基本上就放弃了，大爷觉得这个 negative 结果也没有太多意思，而且从这个做之前大爷我们就有一个 naive 的 expectation 说不太可能。然后当然你后来就突然有一天我想那就干脆把 right handy 的这个 coupling 放进来看看怎么样，因为这个大家可能知道这个 forward backward symmetry for bottom quark 那个里面有人就研究这个把这个 right handy 的放进去去看看结果如何，当时这个 right handy 的确实能够解释那个数据，但是改变很大，不是一个 tree level， 不是一个必须是个 tree level 的 contribution， 如果是 correction 的话是几乎不太可能。那么同样其实是同样的这个 policy， 我就把这个引进来，然后 delta L 的 delta R 是零，在标准模型的时候都是零的，然后根据这个数据从 W 到 tau mu tau 这个 data 的话很容易，大家其实很容易算这个 square 就等于这个，这就是 delta L 和 delta R 就有一个限制。刚才说了就是当你引入这个反常左手和右手流的时候，它还可以从超这个 low energy 超 decay data 里面，同样这个所谓的通过 Michelle 参数的这个测量来 constrain 这个 anomaly coupling constant， 通过这个测量它的就是这个超 decay 的 delta lepton 的所谓的 energy spectrum 去来这个限制这些东西，这从 PDG 直接超过来，大概是这个情况。然后看得清楚一点我就把它放在这个图上 delta L 和 delta R 的这个 control， 这是 95% confidence level。
我有些问题是吧，
嗯，
咱们考虑天赋效应，
嗯，
都是一个弱相比的这个星系是不提高的吧，
对，
所以考虑的是上一个拉提，你记得当时我的 Chris Hill 做的一个既然第三代换一个非常小的相比，就是一看是在做的，
就是说这个没有做，但是要具体做的话就怕这个解释这个 Z data 就比较难，而你放的那个可能是 Quark section，
不
管
在
天
值里面都放，可能问题就是在有 Zeta total 可能限制，
那个是那个很强的，那个 Zeta total 实在符合的太好了，千分之一水平，
对，真可能，但那个 DQ 比你看起来很多，它是放进去非常强，
这个看得清，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出这个 Michelle 参数在这条竖线左边是这个和这两条横线中间是允许的区域，而这两条弧线之间是这个 lag data 允许的区域的 95% confidence level。 大家看如果只是引入这个 delta L 和 delta R 的话，那么允许的区间就是这么这两点，很小，这当然实际上是一个在这个时间很小的区间，怎么看这个事情我也不知道。大爷你说是解释了吗？如果你 positive 来讲它是解释的，但是你也可以认为它很难解释，有 marginal agreement。
如果你拿这个delta R 跟delta R 的比第二稍微大一点，
哪个
delta R 是 delta L？
这个实际上已经是 delta L 和 delta R 的一个叫什么，
你刚才那个再
往上一页是吗？
啊，这个你可以到零点一二，那个点零点零一五。
对啊。
R 允许的比 delta L 多。
对，这个是个 constraint， 这是一个这个 limit。
是。
而且这是
个
溢价。
这个东西能不能解释那个多的？
这个就是这个曲线，这个 free sigma anomaly 是这两条弧线之间的区域。之间的区域才是可以解释的，当然这个话的话，所以说这个如果说把 lab three sigma normally 也考虑进去以后，这个允许的区间就是这么一点点和这么一点点，所以说这个要按这个 political right 的话这应该是这个 marginal agreement。 这个 delta R 的话 shift 如果可以认为在 95% confidence level 能够解释的话，德尔塔 r 的话，从标准模型的零要转叫 shift 到零点一二，这个实际上 normalize 在这个差距 parent 的那个标准模型的 coupling， 德尔塔 l 从一到几乎是不动的。当然就是做完这个事情以后，我马上就想到，因为我们在心目中大家还想这个 lepton 和 quark 有一个就 complementarity 或者是这个 unification 这一个 policy， 我们再看一看 quark set 的这个事情。所幸的是这个 Lawrence 和 CT 元他们在99年就已经做过这个事情了，就是这个 constraint 到 D到 S gamma 的这个 measurement 里头，这个 delta r 的 real part 小于四乘以十的负三 for WTD， 这个事情很好理解，因为在这个 B 到 S gamma 里面，这个 right handed 是正比于 MT 的平方，它是一个极强的一个 enhancement， 所以说它这个测量观测它的 constraint 对 delta r 的 real part 就限制很强。那大家注意的，刚才咱们说了，这 delta r 在这个 for W tau mu 的话，大概零点一二的 shift。假设是能解释，这个里面我们需要解释。好，我这第一部分基本上就讲完了，这就一个很小的 summary。就当这个就是说，刚才我也说了，是不是这个 right candy 的 charge current 确实是这个？如果这个 anomaly 如果确实是真的存在，假如将来的实验证明确实存在的话，它是不是证明确实存在这个 right-handed 的 charge current？ 我想这一个是个很这个理论上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因为
刚才比较两个的时候有一点小心一点，在什么呢？就 tau 跟 w tau mu 的时候是个替代物，在一个 top part w b 的时候比较 s gamma 是 loop， 知道这是一个影像里面做 loop 的时候是有点区别在里面。
对，你说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没错。但是这个就是为什么呢？首先 right handed 的你说的是没错的，我想是对。对，我看见。他必须也是 symmetry。当然这个待会儿我还会说到这个，对，当然这个 comments 不多，这个大家知道李先生他们那个 parity violation maximum violation 就是一个我们现在 weak connection 是 purely left handed， 当然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当然这个如果是 pure left handed， 所以我们就没有 max term。所以说这个 normally 是不是和 flavor formula mass generation 和 flavor physics 有什么关联，这都是我目前正在考虑的问题。但是我想这个给大家汇报一下，也希望听到大家的一些批评。但是最重要的问题实际上还是想回答 parity 在 high energy 是不是 restore， 我想这是一个很有兴趣的问题。这个就是刚才这个罗明星不是罗明星岳成英同志这个说的一个，就是李小元老师和李森马在81年就提出这个 non-universality of gauge interaction for different， 就是这个但是从这李老师一直坚持的一个事情，而最近上个星期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就他引入了新的 symmetry 如何来解释这个 three sigma anomaly，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你把这个东西放在
我没有做，我想可以考虑这个事情。好，下面就讲第二部分，因为这个是 linear work cloud workshop， 下面就讲另一个 exotic scenario， 所谓 split Susie。Split Susie 怎么样和 normal 就所谓 TEV scale 的 Susie 区分起来，在 ILC 这个工作已经发表了。就第二部分，大家就要讲几个这几个部分，就是第一个是 Split Susie 为什么我们要 就是这个图像这个 scenario， 这个有人上一次这个张吴这个台湾的一个博士后到我们那儿去访问，他把它翻译成歇斯底里的这个叫 Susie 这个 exotic scenario。 那么大家既然是大家都这么不喜欢，为什么要引进去？第二部分就想说一说这个怎么样把这个 SS 就是 Split Susie 和这个 TV Susie 给区分开了。我提了一个用产镜头 pair production 来区分这个事情。为什么要 split Susie？ 首先 netness 就是 Higgs， 其实就是主要是 Higgs 场引入造成的。那么这个 new physics scale 会这个通过这个项影响这个 biomass。 那么来讲这个 new physics， 像如果你要不要 fine tuning 的话，那么一个 naive 的一个想法就是 lambda electric wave 和这个 new physics 不能 fine tuning。 那么假如你并不10% 的话，那就在 TEV 上就应该是有 new physics 出现。当然这个想法很早以前这个 naturalness 这个提出这个问题以后，有很多在 TEV scale 上 new physics solution， 这个大家都知道 TEV 的 Susie 和这个 little Higgs model log scale gravity， 最近我比较感兴趣这一个。然后当然还有在 TEV 上这个 composite Higgs boson 等等等等，包括一些 Higgs model 在 X dimension 里头核空间可能会讲。这个 TEV new physics 是一个很吸引人的事情，因为它是目前我们做 future collider 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础。但是这个 TEV 的 new physics 是有问题，是到目前来讲看着好像是有点问题的。首先从 contact interaction 或者是从 EDM 从这个 low energy process 来限制这个 scale。那么呢，假设这个 new physics 是在 TEV 的话，那么这个长度大概17厘米。而目前对于这些在 collider 上可以直接测量这个 contact interaction， 或者在 EDM 可以测量这个，那么没有新的物理的 signal。 现在的这个 scale 这个长度大概已经小于10^18到10^20，依赖于不同的实验。所以说现在大概有十几个这样的过程来限制这个 scale。这是我从阿卡尼哈麦的在菲诺2005上这个透明片拿过来的。然后这不是一个人的观点， LP 2005 Sally Dawson 同样提了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你把不同的 operator 放这儿以后，你会发现这个 new physics scale 依赖于不同的过程是不一样的。你看有的过程已经到了1000个 TEV， 所以 in general new physics must be at scale lambda 大于5个 TEV。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其实现在大家都已经开始担心这个事情确实有的问题。 TEV Susie 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有 GAT 呀，可以 get coupling constant unification dark matter 呀，美学的观点呀，数学的角度。但是这又也就 drawback， 首先就是这个 Higgs 质量，这个在 Susie 里的 Higgs 质量在 tree level 小于 mz， 就算考虑了 radiative correction 以后，目前的实验上的一个 constraint 已经把这个 stop， 主要是 stop 对这个 correction 产生重要影响，已经是这个 scale。 而那 Susie particle are naturally light， 这是一些实验上对它的一个限制。那么这里面是不是有紧张？实际上这个紧张大家早就提出来，这个所谓 little fiber equivalent，除了刚才说的这个 light Higgs 问题之外，还有这个刚才韩涛这个上午的报告里面也讲了这个 CP violation 的问题。如果是 TEV 的 Susie 的话，它有几十个 actual CP facts， 那么很容易就违背了这个目前的一些低能的实验。就目前的实验，有人这就把这个窘况叫做 CP problem。 我们还有一个从理论上讲，还有一个 fast dimension five problem decay 等等。其实 Susie 的毛病还不少。那目前来看，就刚才的 argument 来看，这个好像这个 new physics scale 远远大于 TEV。 其实这个不单是我问，这个主要是阿卡尼哈麦的问 Did we miss something important？ 我们是不是真的丢掉，就是好像错过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是不是这个 naturalness 是我们所有的这个理论上 argument 的一个基础，那么是不是有点问题？然后大家于是就有，就当然就是这几年有这个 cosmological constant 的一些研究，好像 naturalness 在这那个上面是好像不行，好像不能 work， doesn't work。 这是阿卡尼哈麦在飞动2005上给了一张透明片，我也把它抄过来。这个 action 在标准模型的 action 大家可以写成这种形式，首先 lambda 就是 宇宙常数，然后这是 Higgs 的这个二次项，然后下面是一些无量纲的 coupling 加上一些 interaction， 只有两个 dimensional parameter。 而 lambda 呢是10的负120个 M Planck scale 的四次方，而 MH square 是10的负30次方 M Planck scale square。那么来讲，这个这实际上目前从这儿看，它已经是一个在一个参数上已经微调了。当有这个发育拼命的时候，要么是基于这个大自然的一个什么上帝，或者是它一定有什么机制在里面。如果我们并不，当然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机制是什么，我们当然不希望这个是一个上帝在那存在，我们当然希望是一种某种机制在提作用，但是我们不知道。那么假设如果这个不知道这个机制同这个对于这个宇宙常数的这个 fine-tuning 的机制同样适用于 Higgs factor 会是怎么样，这是关于 Split-Suzy 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基础。于是在2004年5月份他提出了这个 Split-Suzy 的一个概念，并研究了一些它的性质。这个 Split-Suzy 呢，我们保持了这个通常 TV 苏维的所有的这个优点，比如说这个gauge coupling constant unification， 而且有一点这个由于 threshold 效应它还可以有一点它 coverage 好像还好一点，而且 dark matter density 也能够做到，就是目前的和目前实验观测相符，而且它这个 Higgs 质量而且还要高一些，它是120到160。大家从可能韩涛我注意到他也给那个最在 MFSM 里面，这个 Higgs 上限是140左右，135到140，那么它还可以高一点。因为这个 scale 这个 Suzy 的 scale 提高了，提高到很高，远远大于 TV scale， 所以它能够所有的目前的刚才提到的一些 shortcoming 几乎都可以克服。这其实我的所有的这个报告，大家用这一张图片就 summarize 在一起了。首先，由于从这个宇宙常数，然后适用在 Higgs factor， 然后怎么样来检验这个 Split-Suzy 的概念呢？这个是这个 Gluino 的在 LHC 上怎么检验，在 ILC 上怎么检验，这就是我做的工作。这些为什么我在这儿讲这个事情？这就是 Split-Suzy 是什么？Split-Suzy 就是它只有一个精确，就是 fine-tuned and light boson， 其他的 scale 啊 ultra heavy， 就是远远大于这个 TV scale， 而且 fermion factor 就是 Gagino and Higgsino might be light。 所以这样的有这个观念以后，当然它有很多更多理论上的 motivation 和 model building。 那么把这些所有的这个 high scale， 我们关心的是 electric rate，这个 TV scale 上大家有什么物理，我们就把它基调以后就会得到这些 term。 前两个是 Higgs potential， 然后这是正常的 Yukawa coupling， 这是这个 soft这个 gauge maxim， 然后这有这个这是 Wino 和 charge Higgs factor 和这个 Higgsino 的 coupling， 这个在低能的时候我们得到的就是有效拉伸量。但是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它的 fermion sector 是轻的，在 scalar sector 只有 Higgs 是轻的，而所有的其他都是重的。这个观念，这个当然这个观念提出以后，大家马上就想到怎么样去区分这个 Split-Suzy 和通常的 Suzy。 但第一反应就是我把这些 coupling 只要精确测量了以后，它由于 running 的效应，它是和TV 苏的是不一样的，那么只要测量好那就能区分出来。对不起，然后就再看一下在 linear collider 上，为了测量这个 这个 chat heap 和 heap coupling 的话其实很难的，主要是它这个截面太小。而这个 scalar field scalar 的这个标度呢，又是这个叫 split solid 的一个很典型的最重要的一个特征，但是直接产生它在未来的加速器上是不可能的，那么只有去看它的虚效应。而康尼哈麦德在提他的最初的这个想法的时候，他就提出这个通过 Gluino， 因为通过这个三体衰变，因为这个是个 spark 是个很重的，那么他讲它是个中间态，一个虚态，那么来讲它的这个寿命就是3×10^-2秒，然后这个 m scale 这个 scale 除以10^9次吧，那即意味着4次方，这是 Gluino 的一个 normalized 在一个 T 位上的这个5次方，所以说 Gluino 可能是这个特别stable 在 LIGC 上。然后就是这个提完以后，当然后面有后续的工作，就是看这个在 LIGC 上怎么样看这个 stable 的 Gluino。当然这个 Gluino 还可以通过 loop 产生这个neutralino 和 gluon。对我来讲，我想这个在 hadron collider 上去找它，大家是区分它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说他们提出以后，我马上就正好我正在研究这个过程，正在看这个过程，注意到这是个死 neutrino， 这是 charge hexcap 大概通过 gamma z 可以替到的这个死 neutrino， 而这个图和这些图是一个相反的干涉。如果这个图，是 vanish， 就是说它贡献为零的话，实际上 cross section 是增大。我注意到这个现象以后，这当然这个图是对应的这些东西，它是如果你这个 scale 很高的话，实际上这个图是几乎是等于零的，是没有的。那我想大家可以用这个巧劲的 production 在这个过程去仔细的一下研究它的 cross section 变化。那么呢，它的 cross section 能够增加，那么来讲就更容易去区分这个事情。区分这个 scale， 然后下面就是一些具体的计算。首先，这个就是那个 split solid 提出以后，马上这两个人就去研究了一下这个 dark matter 的这个 density。这么和在这个区间的话，这个对这个 split solid 这个 M 二和这个 muon 的一个限制，就是这些区间，就是 tiny 的 beta 会有一些不一样，稍微有些不一样。那么为了这个仔细的研究这个 parameter space， 然后我就取了两个典型的点，一个是在这儿，一个是在这儿。这个 PA 大约主要对应于轻的，就是大约100个 GE 位左右的 chardino， 而 PB 大约是对应的500-600个这个GE 位的 chardino。主要点，就因为这个区间很窄，所以说你只要随便选两点，这是 typical point。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你要是这个区间到这儿的话，其实是在零点 collider 上，在目前的设计能量上是根本不可能探测到的。
但是很简单，它本来的线应该很弱，就是产生是完全是个相克嘛，碰
到的完全是一样。如果对，是应该是很强。如果按我的理解的话，它的这个 parameter space 就允许的区间就是这边，就这。但这是杨建林他刚做的一篇文章，是关于这个 dark matter 是 Gluino decay 过去的，就是上周他们刚做的一个工作。
那是另外一个，
不
一样的，这个
大概是 unification， 对，我忘了说了。Unification 对它的限制，如果要 Unification 的限制比较强 ，Dark Matter 的话，这个可能限制不一定太强，像你说的，这个就假设了 Unification 和 Dark Matter 这个 Density。然后这个在 Point PA 的话，然后你就可以算一些这个，比如说它的这个微分截面，或者是它这个 Forward Backward Asymmetry， 我画的这个是10个 T 位，这个 Scalar Scale。还有这个一个 T 位，和这两个也是 scale，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变化是很大的。这里面我用1、1、1、2和2代表是第一个轻的 chardino pair， 轻的和重的 chardino pair 和这个两个重的 chardino pair。 这是不同的一个曲线，这变化都很大。那为了这个标 gauge 这个到底变化有多大，我就定义了这个量，就 delta， 在十个 TeV 的时候，这个 neutrino 的这个 scale 和到一个 TeV scale， 它俩之差除上这在一个 TeV 上的这个 cross section， 再看一下它这个变化。对 PI 这个点，就是氢的这个卡进度这个点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delta 对于这三个道来讲都有很大的变化。所以说这个一一二和二二对这个 neutrino mass up to 十个 TeV 都是很 sensitive， 而且对 M2 对 lower M2 这主要是指氢的卡进度。这 point B 的话，就是对于重一些的这个卡进度的话，大家可以从这个图上直接读这三个数字，对一一这个 mod 它的这个变化是只有6%，很小，这个图就很不敏感。对一二这个道是这个，它好像这个好像它就降低太多，如果真的是这个 scale 的话 cross section 太小。那么来讲对于二二这个道，它增加的就是275%，所以二二道是一个对于这个高一点的 M2 和 μ2 就是heavy chargino 的话，二二道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有希望的去研究的道。我想去具体的去能够探索到多大的 scale， 我还正在找一些学生去做一下具体的 simulation， 看能不能做得更精确一些。啊？这个你说在这个里面大约500-600个 TeV， 如果你要再重的话，那你需要 cloud energy 就要很高。实际上这个 cloud energy 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已经选了3个 TeV。然后第二部分的 summary， 刚才我其实已经说了，这个道就是 chargino type production 可以探测 neutrino 的 mass scale， 可以到10个 TeV 的，还比较敏感。然后具体的这个到哪一个 scale 还需要 further simulation 来去定一下，这是我目前也正在努力工作的一个问题吧。chargino type production提供了一个 crucial method to distinguish fluid from TeV smoothing， 这所有的三个道都需要分析，如果我们想尽多的把这些 parameter space 给 cover。 但是需要就像创老师刚才说的，这个目前的这个加速器实际上很难去覆盖所有的 fluid smoothing 的所有参数空间，如果它很大的话，这个我们当然做理论的应该很清楚，这也要在心中有个数。好，谢谢。
说这个 lab data 的时候 lab 的经验检验的时候，方产大的就是这个性质上的一个所谓的 decoupling 效应。
嗯哼。
现在你告诉我的是，如果是一个 phosphate 完全是
个
通常物质的话，
速效
应是不是
还是满足 decoupling？ 哦，我还没理解你这个
问题，对不起。对，原来经常我们谈到的是不是性质效应满足 decoupling， 就是质量变大以后所谓的效应
才能变大。
对。
不，它这个 fermion factor 是这个是轻的。
对，你现在之所以不一样，就是因为三 C 的一个质量的话，就是你方 C 的你用的这个卡定的。
嗯。
换句话说呢，因为你在做的就是，如果说是一个正负电子对撞机从这个碰出来方 C 的一个，就是一个标准模型的例子的话，还是满足一个 decoupling 效应。
这个 decoupling 效应在这儿，如果有 Higgs factor 的话，在这儿的话，它是没有 decoupling。
你现在是说你这个 scalar 只有一个氢的这个，
对对对，
那其他比如像那个 CPE 在 R 这个
都是中，都是在十的，
就是已经就是 MSXM 就是所谓的 decoupling 这个平时到，就是 FA 大于250大概这个 decoupling。
对，你说的是那个 Suzy Oblique Correction， 这个实际上是不好像是不 decoupling。我这个回答有点太快了，我也需要好好想一想这个事情。
我感觉你不 decoupling 的原因是你用这个强劲的，如果是一个 W 正 W 负强劲的话，我想它方式类的是一个四个星球，这个星球是 parking 的，我在想
我不知道这个 light Higgs 对这个 decoupling 效应会不会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所有的都是如果所有的这个 new 这个 Higgs factor 需要仔细的考虑一下，有可能这个 light Higgs 会有一些 non decoupled 效应。这个 Higgs
还做的话，这还到两个 group， 就是 m a 如果大于一点，它就上来。
嗯。
那么这个剩下一个 light Higgs 就是这个小一的三个。
那你说 decoupling 是在哪个地方？哪一个 observer？ 就是在所有的 stand model particle 的 process involved process 都要 decoupling。这个我可以再想一想，我不能回答太快。
至少是那个最轻的跟 stand model。
对，是这个，好像是后来有人在做这方面，是不是可以区分这个标准模型的 Higgs 和这个 split Susie 里头的？我想这个 decoupling 效应是也许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因为如果这个 Higgs 是确实是很轻的话，那么标准模型和 split Susie 的这个 Higgs 这个 distinguish 除了这些之外的话，假设这个 Chardino 是很重我们产生不了怎么办，格鲁伊诺很重我们也产生不了，也许这个 decoupling 效应如果 Higgs 这个 coupling 如果测得很准的话也有可能，如果这个它不 decoupling 也有可能看到一些效应。这个有一篇文章确实研究这个问题，我还没有仔细读，所以说我需要再看一看想一想去再跟你讨论吧。
那还是问题
还有那个上次那个张文富报告，
对我说的就是他，
就是，
那个什么歇斯底里，
就是这么这句话，就是这个 Newton 来说打什么 moment 定华语，
对，他是对他到我们那儿做的好像是不是那个 EDM， 他做的是另一个。你说的他是 EDM 的 constraint， 但是他这个假设是以 CP phase， 他必须假设对不对？如果 CP phase 是 zero， 假设全是 real interaction 的话，他那个限制就根本就没有限制。对他们来讲，他当然是要先假设一个 CP violation phase。这个当然这是 EDM 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必须假设。做这个假设以后才可以 constrain。 这个 CP problem 也是，就是 CP problem 你必须假设这个所有的 CP phase 有几十个在那，那么来讲你说需要 fine tuning， 因为它没有 symmetry 保证你这个所有的 CP phase 都等于 zero， 它没有这个 symmetry， 所以才叫这个一个 CP problem。 当然你自然界也有可能真的有这些 symmetry 呢，我们没有不知道。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再次感谢
报告
人。
好，谢谢大家这么捧场。
我说晚上那个，先说晚上的那个session， 那个下午待会儿这个下面的那个报告，那个报告完了以后，五点半。这块车，就是在西边这路，或者如果是想坐车的话，自己设法过去，在那边，清华有同方两个塔楼下面的叫一中师傅，那我只能说是那个方向，在那个啊清华的五道口那过那个铁路，
在商丘路。
那个吃的东西，卡拉 OK 里的是那个自助，然后卡拉 OK 完了以后，如果是要玩卡拉 OK 玩完了以后车就没有，因为我们吃完饭的车就拉回来， 设计的要自己在这条路，好吧，大家休息。
是吧？那个时代就在他那个大楼里是。
当然有很多人。